我们每一次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分享查考主的话，实在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有关基督徒的做人处事的准则。在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想许多基督徒常常就面临到在生活当中要有许多的选择，到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跟什么样子的人结婚，要找什么样子的工作，买什么样子的房子，住在什么样子的学区，读哪一个大学，可不可以跳舞，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这些选择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几乎我们常常都会碰到跟我们基督徒的原则可能会有冲突的。所以很多人信了主之后就面临到这样子的困扰。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可能我们觉得做事情还简单一点，因为反正不管上帝不上帝，也不管到底要怎么样做，我们就是看大家怎么做，我喜欢怎么做我们就做了。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像还没有信主以前那样子呢？当然，既然我们信了主，我们整个的人生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意念都应该要按照基督徒的标准来做。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面临到生活当中这许许多多的选择，我想可能你我都有一个期待，如果像有这个所谓的百科全书，或者是所谓的六法全书一样，我们可以逐条的查阅有关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去查到那个目录，然后呢我们一翻开，他就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事情基督徒应该可以做不应该做，清清楚楚的，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帮我们安排好，那有多好。其实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早就知道我们会碰到这些事情，所以他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这许许多多的选择，他是有一些的原则的。我们今天要特别从三个角度来看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子来选择做和不做一件事情。第一个大的原则，也就是从这三个角度的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准则。第二个角度就是所谓的处境，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这是处境。第三个原则，第三个方面，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做我们行事为人的判断呢？就是动机。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是带着什么样子的动机来做。所以首先我们先从准则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所谓准则，就是指说上帝所明定的法则。那么特别是在圣经当中，其实有许多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要面临的选择，神都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用准则这个角度来判断我们当做不当做，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那么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依据。好比说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这个地方提到说，不可奸淫。那 那么十五节又提到不可偷盗，这是在旧约里面摩西的十诫清楚所说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譬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等等。那么这就是很清楚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这些是圣经明文所规定的。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不可以奸淫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那么好比说在新约里面，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爱。其实整个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好多处的地方都提到彼此相爱的重要性。所以显然彼此相爱是圣经所明文规定的神给我们的命令。因此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不需要去祷告，你不需要去求问神，当你跟一个弟兄发生了冲突，两个人不能够和好的时候呢，那么就已经是违反了彼此相爱这个原则。那按照圣经的神的话，我们就应当竭力的要追求彼此相爱，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时候其实圣经已经对于我们生活当中许多重要的一些事情都有了原则，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要竭力的去遵行它。为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这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接着在二十一节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向他显现。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遵守主的命令。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也这样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所以这起初的经文告诉我们，遵守神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如果他说他是信耶稣的，他是认识主的，那么根据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他如果不按照神的话去行，那么他根本就是说谎。换句话说，我非常的怀疑他的生命根本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很可能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口口声声说他是信耶稣的，他可能来教会也已经来了几年的时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你看见他对于神的话却一点都不当做一回事情。这样子的人，我们要真的是对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一个信主的人，他都会知道要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那更何况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渴慕主，主很清楚地说，如果你爱我，你就必定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有时候我也常常跟我自己的孩子开玩笑，我说你们爱我，你们跟爸爸说你爱我，那你爱我的话你就要照着我的话去做，爸爸跟你说什么你就要遵守，否则这个爱是假的，只是口头上的。因为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上帝，那么你就应该要遵守他的话，这两件事情是不可以分的。 你没有办法说你爱上帝，但是你却行为不照着他的话去行。所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事为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为让一些不幸的朋友们家人不愿意到教会，不愿意相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行为让人感觉，如果这些人是基督徒，我才不要信耶稣了。所以你看见我们遵不遵守神的话，这个非常重要，影响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更是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他们能不能够认识主，可不可慕要来追求主。所以根据这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基督徒的为人处事，那么我们就可以来把它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好比说在圣经当中，十诫既然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以偷盗，那么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位教会的长老，他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的时候，那么在他的主日学的讲义就很自然的就引印了他的讲义，然后就分送给参加他这个班的弟兄姐妹。可是这个长老他平常也常常教导弟兄姐妹们，告诉弟兄姐妹们不应该做一些不合乎圣经原则的事情。但是那一天他自己可能也疏忽掉了，他就拿了公司的信纸草稿纸来写他的讲义。所以当弟兄姊妹们接到这个讲义的时候，就有弟兄发现这个所用的讲义上面有这个长老公司的名字。事后他就跟这一个长老跟他很坦白的分享他心中的不安，他就跟这位长老说，他说长老，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难道可以用自己公司的纸来作为我们个人私人的用途吗？这个长老听了之后立刻圣灵也光照他，他就很谦卑的接受这个建议，然后他就立刻在下一个礼拜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当中跟所有的班上的同学们跟他们承认他的错误，他不小心也可能是过去没有注意到，他就用了公司的这个纸来做他自己私人的使用。虽然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可能你会觉得是蛮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经上面说不可以偷盗。什么叫偷呢？不是你的东西你去拿，这就叫做偷。所以我们觉得我没有去偷钱，我没有去拿别人的冰箱这个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就觉得我们从来没有犯过不可偷盗这一个罪。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一个圣经的原则来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细节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今天很普遍的在基督徒当中也会去使用公家的东西来做私人的用途。公家的东西就应该是公家用得出的钱用在公家所要用的事情上面。有一些基督徒用公家的电话来打长途的电话，而且讲的是个人的事情，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样子妥当吗？圣经上说不可以偷盗，如果我们用不是自己的钱打这样子的电话，花公家的钱，这个就是违反了圣经的原则。那么另外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奸淫，你可以说我也没有发生婚外情，我也没有跟那些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发生婚前的性行为，我没有犯奸淫。但是今天很普遍的在社会当中，现在电脑网络这么样子的普遍，许多的年轻人在使用网络的时候，我想都会面临到一些的试探。好比说，当你在上网的时候，突然在这个网络当中有一些的画面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模特儿的写真集，或者是某某有名的漂亮的一个影星他的穿泳装的照片，你可以免费的去把它下载下来。那么许多时候当人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免费可以下载的这一种广告的时候呢，我想大多数的人会忍耐不住，就去把它一点击一下，这个画面就出来了。商人很厉害，当你看到这样子的影片的时候，第一次它是免费的，但是第二次它就是要收费了。那请问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些色情的网络上面的图片，你心中就产生了淫念，这叫不叫奸淫呢？耶稣说，凡是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就是犯奸淫了。因此我们在网络上面，我们在电视上面，甚至在报纸上面、杂志上面，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太多这一种的试探，这种色情的诱惑。所以当圣经上说不可以奸淫的时候，那不是单单指的你发生性的关系才叫做奸淫。如果你里面产生了淫乱的念头，这就是奸淫了。因此弟兄姐妹，圣经上面有很多这些清楚规定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这些的事情，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查考圣经。所以讲到第一个角度，准则的角度，就是用圣经的原则，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些明定的法则来规范我们的行事为人。那这就谈到一个今天基督徒很普遍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许多的基督徒对圣经不熟。所以当我们碰到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想要去找神的话，圣经这么大一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翻不知道要翻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那个原则呢？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面对的一个困扰。如果你对于圣经的原则不熟，你对于神的话你不知道从哪里，是不是有对于你所面临的这一个事情告诉我们到底可以做不可以做，那么我建议你，你一定需要有属灵的长辈或者是牧者，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当你不知道到底圣经有没有这些的原则的时候呢，你可以请教这些属灵的长辈或者是牧者，他们对圣经神的话熟悉，所以当你一问他，他可以立刻告诉你这一件事情圣经的原则是什么。那当然更重要的也是长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好好下功夫读圣经。每一天除了自己有灵修的生活，早上来亲近神， 神就会将他的话语指示我们。那么我们也需要速读圣经，把神的话每一天你可以读个五章，一年你就可以把神的话读一遍了。那么这样子经年累月好好的读神的话，把神的话查熟读熟记起来，甚至背圣经，把神的话背起来。如果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还不到30岁，我给你一个挑战，把新约的圣经背起来。当年黎托森弟兄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立下这样子的心志，他就真的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记在心中，整个新约他可以倒背如流，一字不差的背出来。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你对神的话语这样子的熟悉，把他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当你碰到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神的话自然就好像电脑里面的档案一样就出来了。我记得在印尼也曾经发生有一件事情，许多的基督徒也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那么之所以会受到这个影响，这些基督徒也往往就是因为他们不清楚圣经的原则，才会陷入这样子的试探网络里面。在1997年的7月，那个时候亚洲的金融风暴席卷了整个亚洲，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方都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印尼也不例外的受到了这个金融风暴的袭击。大概有2年的时间，它摧毁了50多家的银行，有50多家的银行倒闭，1000多间的工厂，数不尽的行业都倒闭，全国的经济就一窍不振。当1998年的中间，大家真是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很愁苦。突然当时候这个社会就兴起了一个一种金钱的玩意儿，那么英文叫做 single level marketing， 简称叫做 SLM， 另外一个叫做 multi level marketing，叫做 MLM， 这两种的这种金钱玩意儿经营的方式呢，它好像是银行，但是它又不是正式的银行，也许我们把它称作地下钱庄更合适。它的做法就是用超高的利息来号召，利息甚至是一般银行的30到40倍，真是不可思议。它只要你存款21天满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67%的利息。哇，这么高的利息，你想想看，许多的生意人去用这个参加这个金钱游戏，那么许多的这个中产阶级，甚至是贩夫走卒，大家通通变成一个全民运动，通通都开始去玩这个金钱的游戏。结果许多的人越玩越厉害，把他全家的这个财产通通都放进去，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说，只要21天，我的钱就可以赚了不知道多少倍了，30倍、40倍。可是呢，政府却突然在1999年的7月10号宣布要取消所有的这样子的地下钱庄和类似的机构，认为他们是非法的，要1个月之内结束所有的营业。当这个消息一出，这些的公司通通的关门倒闭，把钱席卷而走。你想想看，有多少的人受到这件事情的伤害， 许多人倾家荡产，许多人因此自杀，许多人因此夫妻反目离婚。那么许多的基督徒也去玩这个东西，也去加入这个金钱游戏。那么我们要问，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呢？基督徒，其实圣经上面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七到十节就告诉我们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既然这件事情是贪财，那么圣经其实已经明文地告诉我们，不可以贪心，不可以贪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许多的基督徒不明白圣经的道理原则，以至于也陷入这样子的金钱游戏，最后倾家荡产。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认识神的话，清楚圣经的原则，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就有神的话来当作我们的准则。求主帮助我们。